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人生会有一些看似没盼望的处境，我们的梦想无法完成，门没有开，我们做了生育治疗还是没有孩子，我遇不到好对象，孩子没有回转，所有迹象都在说不可能。但我们看不到的是，神正在幕后做工，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排，只看见自然界的事，但神超越环境。你的梦想看似破灭了，你尽力了，但你遭受挫败，别人不支持你，梦想不会实现了。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神已安排一些转折与惊喜，事情将会突然的翻转，你想不到的门将会敞开。你的健康看起来不可能好转，医疗报告不乐观，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还有另一个报告说神将医治你。疾病不是你故事的结局，你的孩子看起来永远不会回转了，可是事情会跟你想的不一样，神还在他身上动工，他会兴起环境。像约拿，当他走错方向时，神使用鲸鱼再把他带回命定之路。孩子或许会逃跑，但他跑不掉，神的膀臂会把他拉回来。转变快来了，神要突然改变孩子的方向，把他再带回命定。也许你一直为财务问题而挣扎，常常缺乏不足，这是家族多年来的状况，似乎还可能延续到下一代。事情会跟你所想的不一样，丰盛就快来了，神要赐下智慧帮助你，你所做的都必亨通顺利，你会带来改变，你会打破世代的限制，开始新的世代祝福。别因为目前还看不到，看似不可能，梦想已破灭而灰心，信心是在毫无迹象时依然相信，在环境都说不可能时仍然信靠。圣经说，看得见的事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事才是永恒的。你所见的看似破灭的梦想，破裂已久的关系，戒不掉的隐蔽，这些都不是永久的。有一本说，这些是会改变的，神对你的应许就在路上，但仇敌会不断告诉你不会实现。比如他会说，太迟了，你太老了，你早该找到对象了，健康早该好转了，这都是谎言。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神会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之下动工，没任何迹象，事实都说梦想不可能实现了，证据显示你好不了了，遇不到对的人。要记得，事情会跟你想的不一样，神在用看不见的方式做工，他在幕后所行的事必定叫人惊讶不已，他的道路更高也更加美好。若看得到就不需要信心了，你要凭信心先相信，若你持续相信信靠，神就会成就奇妙的事情，超越所求所想的，让你大大赞叹他的美善。雅各就是如此，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世世代代蒙神的祝福。 雅各有个儿子叫约瑟，他是雅各的小儿子，他疼爱约瑟。他还有其他儿子，但圣经说雅各爱约瑟更多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所生的。父母对孩子偏心是不好的，雅各就是这样。于是他就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代表对他的恩惠与祝福。这让他的哥哥很不满，每次看到约瑟穿着彩衣，就更嫉妒他，更讨厌他。不仅如此，神还赐给约瑟一个梦，有人向他俯伏下拜，他成为了伟大的领袖，这让哥哥们更加恨他。雅各知道神赐给他祖父的应许，因此他相信约瑟会是实现这个应许的关键器皿，他知道神的手在约瑟身上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哥哥们去别处找青草地牧羊。几周后，雅各要约瑟去看看他们，他就出发前往那里。哥哥们远远看见他，眼睛都亮了。他们说，这正是除掉他的大好机会。他们受够了他老是得宠，总是被关爱。要知道，约瑟会受宠不是他的问题。他无法选择何时出生，他没讨好父亲，是神让他得宠。当神恩待你时，有些人会接受不了，家人会嫉妒你，同事会贬损你。不要被冒犯，他们不是讨厌你，那是因为神的祝福恩惠在你身上。好消息是，人不能阻挡你的命定，他们不能推翻神的计划。你不必跟他们争，不必讨好他们，想赢得他们的支持。其实你只要专注在神呼召你做的事，神会处理那些嫉妒你、批评你，还有攻击你的那些人。约瑟到了那里，哥哥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彩衣脱了，以为这能夺走他的恩惠，但恩惠不在你的东西上，是在你身上。别人能抢走你的彩衣，却永远抢不走恩惠。他们把约瑟丢进坑里，打算让他死在那。后来他们看到以实玛利商队，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。他的哥哥们了解他们父亲多爱他，他们要想个理由，于是杀了一只山羊，然后把约瑟那件彩衣沾满了血，让人以为他出事了。他们回去告诉父亲，这件衣服是不是约瑟的。雅各一看，不敢置信，这是约瑟的，一定是有野兽攻击他，把他撕裂了。34节说，雅各撕裂衣服，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家人来安慰他，他却说，我必悲哀的下阴间到儿子那里。他极度伤心，陷入绝望，觉得活不下去了。他不只是失去儿子，更失去了约瑟所代表的那个应许。雅各相信他会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们的后裔必会世代蒙福。现在看来，梦想破灭了，应许失落了。雅各目睹了沾满血的彩衣，我能想象彩衣就放在他房间的角落。他知道该放下伤痛了，却放不下，太痛了。日复一日，他只能哀哭说，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们有时也是如此，某些东西看似死了，梦想死了，关系结束了，健康或者财务应许似乎不会成就了，这时候很容易陷入哀伤，觉得神让我们失望了。但你不知道神在幕后做什么，看似结束了，但神是以你无法明白的方式动工。接下来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，不明白时人要信靠， 会有一些你想不通的转折与变化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万事都会为你效力。约瑟的哥哥们心怀恶意，嫉妒，但神使这些事情都互相效力，因为这样约瑟才被带去埃及。我们不喜欢被人伤害，朋友背叛，发生了意外，要明白神会用这些事情带我们进入命定，不只是用好事，不只是用彩衣。我们喜欢恩惠机会，但神也会使用关上的门和离开你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。面对艰难，我们常停滞不前，我们陷入悲伤，以为梦想破灭，应许失落了。我们目睹染血的彩衣，但神才有最终的决定权。约瑟在遥远的异国做奴隶，语言不通，身不由解，他还因为被诬陷而坐牢，无人纪念，但年复一年，他忠心良善，在困难中做对的事。不论神带领你去到哪里，他总是会赐你恩典，你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都发光发热。也许现在是你人生的寒冬，充满试炼，但神已赐给你力量、勇气还有决心，不是勉强撑过，是得胜有余。要知道，不论顺境或逆境，你的脚步都蒙神引导，你身穿彩衣时，神与你同在，你被丢进坑、遭背叛时，神也在你身旁。22年过去了，雅各已接受儿子约瑟的死，那些梦想不会实现了。那时全地有饥荒，雅各差他儿子，就是当年把约瑟丢进坑的那些人，去埃及买粮，才能活下去。哥哥们来到王宫，不知道他们的弟弟约瑟已成了埃及的宰相，掌管全国的粮食。他们以为把他除掉了，其实神是使用他们把他推进命定。有些人想尽办法要陷害你，要排挤你，别怀恨他们，神会使用万事。有些事你可能不喜欢，但缺少这些，你就无法成为命定。他们以为把你丢进坑里，其实是把你推向命定。神使用他们预备你来迎接更美好的祝福。当哥哥们终于认出约瑟时，几乎要昏倒，他们匍匐在他面前。多年前，约瑟在坑里，哥哥们在上，现在约瑟在上，哥哥在下。神会翻转看似不可能的事，你会看到神的计划展开，看见平凡升迁祝福。若没过程中的那些拦阻，这些都不会发生。约瑟把粮食给他们，他又说，回去告诉父亲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他和家人，连牛群、羊群都来这里，可以住在我旁边最好的土地，我会奉养他。哥哥们便回去。你能想象他们有多兴奋、激动？圣经说，哥哥们兴高采烈回到雅各家，大声喊着，约瑟还活着，而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已哀伤了整整22年，因为梦想破灭而灰心，以为应许再也不会实现。但这期间神没停止动工，发生的这些事他并不知道。有染血的彩衣证明他儿子已经遇害，但是事情不是雅各想的那样。也许你有一些已放弃的应许，看似破灭的梦想，外在环境都说不可能，太迟了，问题太大了，错失良机。我要鼓励你，你的梦想还活着， 神必完成他开始的。我们会放弃，我们会灰心，屈服于现实环境，但神不会放弃。就像雅各，报喜信的车队快要来了，就快到了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神已为你预备了惊喜，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转折。你以为分手后会孤独一生，以为梦想已破灭，不，约瑟还活着，对的人会找上你。你以为健康会每下愈况，只能与疾病共存，但是事情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约瑟还活着，医治快来了。梦想看似已经死了，你本来想要创业，出书，存钱要买房子，你努力过，门却关上了，你没有钱，你以为已死去的还活着。神即将做新事，一件你想不到、出乎意料的事，一个惊喜。神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将有孩子时，他们已老迈，是不可能生育的。但圣经说，他们不看亚伯拉罕的身体衰弱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有70年撒拉都无法受孕。他生不出孩子，不可能了。他们并未否认这点，但他们同时相信神能成就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明白，不在于人怎么想，神正在属灵的领域动工。我们都有一些看似已死、为时已晚的事，孩子偏行己路，病得太严重，梦想太大，根本不可能。不要定睛于眼前已死的事，你要定睛于神的伟大。他将星辰挥洒天空，创造世界，在他没难成的事。是的，眼前的状况不乐观，但我们知道神能行神迹。即使有染血的彩衣，已经没有任何盼望，依然要相信约瑟还活着。神的应许仍会实现。很有趣，哥哥们杀了一只山羊，把彩衣染血，他们制造了这些假象来欺骗父亲，让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。这正是仇敌的手段，制造看似真实的状况。所有迹象都说你活不了多久，专家说你走到尽头了，你遭遇打击、延迟、背叛，已经证据确凿，你的梦想已死了，神的应许不可能实现。你的光景正如雅各，尽管有证据，要明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那不能代表真正要临到的事。仇敌想要欺骗你，让你放弃你所相信的应许。别凭眼见，雅各看不见在埃及的约瑟，你不知道他不仅活着，而且已高升，位居拯救你和家人的地位，结果比你想的还更好。我收过一封信，是一个结婚40年的女士写来的，她的丈夫有婚外情，丈夫想要挽回，他们就一起接受辅导，但没有帮助。伤害太深，难以饶恕，最后就离婚了。他从没想过人生会变成这样，他伤心不已。这是他染血的彩衣，显示他的婚姻已结束了。后来朋友邀他来湖牧教会，他告诉前夫，他说想一起来。就在前一天星期六，他们在电话上吵架，一如既往。主日早晨他来接他，路上又吵架，他差点直接下车。他们走进教会想坐后面，但招待听说他们是第一次来，就把他们带到前面第二排。聚会中他们被神触摸，结束时他们从讲台旁边的侧门出去。 我正好从房间出来，走到转角处，我们俩就撞上了。
我笑着说，真是抱歉。她丈夫说，我们今天来教会，是因为我们结婚47年后刚离婚，他们眼眶都在泛泪。我告诉他们，神是恢复的神，一切都有盼望，神能够翻转。我为什么在哭？又不是我。他们的关系看似结束了，感情不忠，难以饶恕彼此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约瑟还活着，事实在眼前，看似一切都结束了。但神知道如何把生命吹进你的梦想，让你的婚姻再次充满活力。别被彩衣骗了，神一直在幕后做工。两人彼此相撞的几率有多少？现场有好几千人，但神在指引他们脚步，好与神命定的计划对齐。那天我们一起祷告，他们从心底饶恕对方，坚固营垒就被拆毁，神开始恢复爱、热情与喜乐。几个月后，他们再次结婚，开始在教会服侍，那是15年前的事了。他们的婚姻依然美好。你生命中有件事看似死了吗？一个你已经放弃的应许吗？太迟了，太受伤了，犯太多错了，事实在眼前，所有迹象都说不会实现了。要知道，那件彩衣不代表真相，它会蒙骗你，让你灰心。因为挫败而怀怨，以为你错失良机了，但真相是约瑟还活着，神赐你的应许仍会实现。当雅各听到约瑟的事，他的心灵就完全苏醒过来。22年来，雅各活在哀伤、怀疑、挫败中，不知道儿子就在埃及。别像他一样，不要为还没成就的事难过多年，为伤害你的人而灰心，因为事情跟你所想的不一样。要找回你的热情，再次火热。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别再盯着眼前的景况，那件彩衣不代表真相。谎言说你好不了了，隐僻戒不了，婚姻完蛋了。不，神还在动工，他预备了惊喜，一个转折，门突然打开，问题突然翻转，约瑟出现了。你会像雅各一样万分惊讶，你会再次拥有健康，儿女要出人头地，婚姻会美满，潜力将会完全发挥。有个叫莎拉的年轻女子，她去市场买了几样东西。她回到车上，在驾驶座时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感觉有东西打到她后脑。她以为遭到枪击，她一摸，感觉脑浆流出来了，她就当场昏倒。等她醒来，她一直都坐着不动，用手按住后脑，不让脑浆流出来。后来有个人经过，就拨打了119。警察来了，请他打开车门。他说没办法，他中枪了，手要按着后脑。他们便破窗而入，发现其实一罐饼干面团爆炸了，面团喷出来，打在他的后脑。仇敌总是会告诉你最糟糕的状况，我要鼓励你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很好奇，他有金色头发吗？染血的彩衣说约瑟死了，事实不是这样，那扇门看似关上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以为你会一辈子都孤单，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医疗报告显示病情不乐观，不，神正在你身上动工，什么都不能拦阻神。有一些事我们想不通，在等候的季节， 我们看不到进展，这时你得信靠神，别因环境而动摇，要相信神总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在半途把你丢弃。约尔，我看到染血的彩衣，医疗报告不乐观，经济拮据，要知道你的梦想还没死，一切都在神手中。他没在担心说，糟糕，他们把约瑟丢进坑里，该怎么办？神早就已经知道了，他已安排好你需要的，但这都发生在属灵的领域，现在看不到迹象，甚至每况愈下，但转折要出现了，一个惊喜，约瑟还活着，神仍会成就他所应许的。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别定睛于现况，别再相信谎言说太迟了，不会实现了，我相信并宣告，看似已死的将要出现，梦想会复活，关系会恢复，健康会翻转，孩子会回头，就像雅各，当你看见神的作为，你必会苏醒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